16世纪以前，生活在东半球的人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在地球的另一面还会有一片美丽富饶的美洲大陆。1492年，当哥伦布带领他的船队向西航行，去寻找远在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时候，他不愧为最勇敢、最富想象力的人。可是即使拥有这样的气魄和想象力，他也没敢相信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只不过找到了通往亚洲、印度等地的捷径，因而就把当地土著人叫做印度人，这正是全世界都把他们称作印第安人的缘故。哥伦布找到的虽然不是东方的亚洲，但那里却真的与亚洲有关。人种学分析表明，美洲印第安人大都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种。在美洲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发现旧石器晚期以前的人类遗存，这说明居住美洲的人类最初是从外部迁徙而来的。专家们推测，大约在35000年至10000年以前，趁冰川作用使白令海峡还存在陆桥的机会，他们从亚洲迁徙到了美洲，又经过大约500年的内陆移民，其足迹由北而南逐渐踏遍了整个新大陆。大约到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玉米的栽培为标志，美洲开始出现成熟的农耕社会。然而直到公元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人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前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只有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建立了一些奴隶制国家，于是就产生了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两个文化圈的概念，他们是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和典型代表。中部美洲文化圈是指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部分尼加拉瓜以及部分加勒比地区的奥尔梅克、玛雅、托尔特克、特奥蒂华坎、阿兹特克等地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古老印第安文明。中部美洲文化的发展分为前古典、古典和后古典三个时期。前古典时期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300年，这是中部美洲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是奥尔梅克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有着中部美洲文化摇篮和墨西哥母文化的美誉，它大约崛起于公元前1500年，衰亡于公元600至700年，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据说人口曾经达到数十万，其主要遗址包括拉文塔、圣洛伦索、特雷斯、萨波特斯等等。据考古学者测定，拉文塔兴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6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而圣洛伦索则可能更要提前300年。
奥尔梅克人一般不是居住在城市里面，他们的城市主要是祭祀中心。这个圣洛伦索的全部遗址都是在一个人工的土台上，这个土台上面是找不到，没有发现过能够住人的居室，所以大家推测 他们是来定期来这儿举行一些仪式，然后进行一些个维护修缮等等。
再如坐落在沼泽中间岛屿上的拉文塔，面积约有2平方公里。这里的主要街道呈南北走向，两旁队列着许多石碑，有4个巨石头像和有着古怪雕刻的祭坛。据考古学家判断，城中的居民不会超过1000人，这些人可能大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神职人员，以及当地统治者、管理者和做杂物的人。奥尔梅克人模仿火山的形状修筑了平顶的梯形金字塔，但并没有使用石材，而是以粘土建造。拉文塔的大金字塔被发现时，看上去只是一个高约30米、基座长约120米的大土堆。奥尔梅克人已经开始实行社会分工，主要有务农的、经商的、雕刻的，以及执掌宗教仪式的祭司等等。奥尔梅克人从事农耕经济，很多迹象表明，他们修筑了美洲最早的可以对水流量进行控制的灌溉系统。奥尔梅克人还创造了美洲最古老的文字和技术符号，会计算，甚至已经产生了零的概念。他们使用点和横杠作为记事或运算的符号，但这些符号还不能再现语音，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精美的石雕是奥尔梅克人最突出的艺术成就，高浮雕、浅浮雕和各种人物、动物的雕像在所有的奥尔梅克遗址都可以看到。著名的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集中展出了许多这类雕刻品。奥尔梅克石雕中最具特色的是13尊由整块巨石雕成的人头像，最大的高达6米，重约30-40吨。这种巨石头像造型敦厚，神态生动，表现出非常娴熟的雕刻技巧。此外，奥尔梅克人也做小泥人，他们的小泥人以白浆土制作，再染成红色，栩栩如生地表现人类的各种姿态。奥尔梅克人的玉雕常被用来表现他们的主神，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个双手捧抱孩子的人像，他呈端立姿态，头大，孩子头也大，两张面孔直直地连成一线，成为作品的主要部分。大人的脸是一张人脸，而孩子的脸则更像美洲虎，被称作虎人。虎人是奥尔梅克文化的一个特征，人们推测这种形同孩子的虎人可能就是美洲雨神的早期形态。中部美洲文化的古典时期是公元300年至900年，主要代表为特奥蒂华坎和玛雅文明。在墨西哥城东北约45公里坐落着印第安古城特奥蒂华坎遗址。特奥蒂华坎，印第安语的意思是众神之城。笔直的黄泉大道长2.5公里，宽40米，大道两侧是成群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及大大小小的神庙和祭坛。大道东侧的太阳金字塔是美洲最大的金字塔，塔分5层，高66米，基长225米，宽222米。 占地面积可与埃及吉萨大金字塔媲美。塔顶原来有一座太阳神庙，人们曾在这里用活人祭祀太阳神。每天正午，太阳将金字塔通身照亮，不留阴影。城市北端是月亮金字塔，塔高46米，基长150米，宽120米。这座金字塔南面不远是蝴蝶宫，是达官贵人的居所，全城最华丽的地方。圆柱上刻有精致的蝴蝶鸟身浮雕，宫殿下发掘出一所神庙，供奉有着美丽羽毛的海螺。城市南端有一座面积达16万平方米的城堡，城堡中建有神秘的羽蛇庙，它如今仅存基座，基座上的羽蛇头像仍然栩栩如生。特奥蒂华坎面积20多平方公里，鼎盛时期为公元300至600年。特奥蒂华坎文明大约起源于公元前1-2个世纪，那时它的人口大约有1万至4万。到了公元300至600年的鼎盛时期，人口一度达到了20万，可谓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特奥蒂华坎是一个拥有广大的农业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它是一座圣地，是祭祀中心，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朝拜，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很多学者认为，特奥蒂华坎就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是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灭亡的。在特奥蒂华坎不远处，托尔特克人于公元7世纪兴建了图拉城，而特奥蒂华坎则于此后不久开始衰落，并于公元900年前后突然荒废。玛雅文明在古代印第安文化中最为璀璨，玛雅的早期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而其鼎盛时期一般被分为旧帝国和新帝国两个阶段。玛雅旧帝国属于中部美洲文化的古典时期，分布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地区，而新帝国则属于后古典时期，主要分布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
玛雅文明继承阿尔梅克文明的许多特点，譬如历法、数字、象形文字。玛雅的数字采用20进位制，包括从0到100万的概念。在东半球最早用零概念的是印度人，玛雅人和印度人几乎是同时用了这个概念，比欧洲人提前了大约800年。玛雅人的天文历法也都比阿尔梅克人进步了很多，在全世界范围也是领先的。玛雅人用两种历法，这两种历法都受到阿尔梅克的影响。一种是宗教历法，叫做圣历年，每月20天，每年13个月，一共260天。另一种历法就是叫太阳年，每个月也是20天，一共18个月，外加5个纪日，一共是365天，它的精确程度和当代最先进的历法差不多。
玛雅人文字方面的成就在古代美洲独占鳌头。玛雅的象形文字是由各种图案相结合组成的，已经部分地达到了记录语音和词汇的程度。我们在玛雅纪念碑或庙宇的墙壁上经常会看到包含不同图案的文字雕刻。玛雅人还制造了纸张和书籍， 并曾积攒了很多图书。遗憾的是，殖民早期的欧洲传教士们竟把这些书都当作异教邪书加以焚毁了。今天人们研究古代玛雅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是当年在尤卡坦担任大主教的兰达教士的笔记《尤卡坦记事》，但正是这位大主教在他的笔记中沾沾自喜地说，他已经把成百上千的既有异端邪说的玛雅图书都付之一炬了。蒂卡尔是玛雅旧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危地马拉佩腾地区的热带丛林中，方圆约500平方公里，筑有围墙，其中心地带面积16平方公里，存有3000余座建筑遗址。鼎盛时期，城内大约有50000居民。高耸挺拔的金字塔是蒂卡尔的显著特点，它们往往成双成对地建造在道路两侧。4号金字塔高达70余米，是古代美洲最高的建筑。蒂卡尔金字塔的顶端大多建有神庙，神庙之上又有一个高10几米的顶冠，使本来细高挺拔的金字塔更显得俊逸。此外，旧帝国时期的玛雅人在帕伦克、科潘、奇里瓜、乌斯马尔等地也建立了极其雄伟的城市和非常繁荣的文化。大部分玛雅遗址都发现雕刻精美的石碑，许多石碑用绿色火山石刻成，高约5至10米。石碑中间主要部位是一个人像，周围及背面是铭文和图案。雕像面部写实，服饰华丽，雕刻技巧之娴熟令当代艺术史家赞叹不已。可是公元9世纪末，不知何故迫使玛雅人忽然终止一切活动，举足迁徙，背井离乡，去了几百公里以北的尤卡坦半岛。在那里，玛雅人开创了他们的新帝国，同时也接触到来自墨西哥中央高原的托尔特克人，这使新帝国文化表现出不少新的特点，特别是出现了羽蛇崇拜。新帝国最重要的城市首推奇琴伊察，奇琴伊察的金字塔已经不像蒂卡尔的那样陡直耸立，而变得稳固和谐，而且奇琴伊察的一切似乎都与天文历法有关，处处藏有隐喻。供奉羽蛇的城堡金字塔也被称为库库尔坎金字塔。在2007年7月8日刚刚评选出的世界新七大奇迹中赫然有名。这座金字塔高30米，正方形塔基，每边长56米，分9层，四面都修有直通塔顶神庙的阶梯，每面的9层被阶梯一分为二，合起来的18代表18个月，每面阶梯91级，四面共364级，加上神庙门口的1级，共365级，代表每年365天。阶梯边墙的底端雕有羽蛇头像，每当春分秋分之日，夕阳西下之时，从特定角度望去，边墙就像一条闪闪发亮的巨蛇沿着塔身缓缓而下，被称为蛇影奇观。奇琴伊察有一座独特的圆形建筑，西班牙人称之为蜗牛塔， 它是玛雅人的天文观象台，顶端的观测室已部分坍塌。奇琴伊察拥有古代美洲最大的球场，它的看台长166米，中间是长方形的比赛场地，场地边墙上的石环有些像现代篮球的篮筐，实心橡胶球从中间穿过才可以得分，他们只能用肘、腰和膝部击球，否则就是犯规。从奥尔梅克起，中部美洲的这种球赛一向就不是普通的娱乐活动，而是节日中某种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失利一方的队长将在赛后献出自己的头颅祭祀神祗。奇琴伊察最有名的是圣井，曾任美国驻尤卡坦领事的汤普逊毕生致力于奇琴伊察的考古工作，他曾不顾生命危险亲自潜入圣井打捞遗物。兰达主教在尤卡坦记事中说，古代印第安人经常在圣井前举行仪式，将最美貌的少女和大量财物投入井中献给羽蛇神。汤普逊的打捞工作证实了这些传说。后古典时期是公元900年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除了玛雅新帝国以外，后古典时期还有两个主要代表，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西班牙人到达时，统治墨西哥中部的是阿兹特克人，他们在13世纪末强盛起来，成为中部美洲文化的最后一支代表力量。阿兹特克人起初居无定所，据说他们的主神告诉祭司们，假如见到一只老鹰衔着蛇站在仙人掌上，那便是你们永久的定居之地。1325年，他们终于在特斯科科湖中的岛上见到了这一情景，于是他们便在此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这就是今日墨西哥城的前身。西班牙人来到时，他拥有20万以上人口和13平方公里面积。特诺奇蒂特兰有3条宽10余米的堤道，通往湖岸，共筑有10余公里的防洪堤和2条饮用水渡槽。中心大广场一带建有41座金字塔庙宇。阿兹特克是个帝国，但他们并不在各地派驻官员，像奥尔梅克人一样，他们只收贡赋而不进行直接的管理，也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皇帝是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贵族包揽所有的军职和神职。阿兹特克实行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奴隶劳动制。阿兹特克商业繁荣，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5个城区全都开设了很大的市场，市场上各式商品琳琅满目，顾客和商贩熙熙攘攘。阿兹特克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豆类，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龙舌兰。龙舌兰在我国仅供观赏，但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它既可直接食用，又可酿酒。它的纤维可以制造绳索，它的叶子可以盖屋顶。阿 兹特克文明与中部美洲其他古代文明有着共同的特点，有象形文字、书和地图，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365天的太阳历，信奉羽蛇神，实行人祭等等。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保存着1790年发现的一面巨大而精致的阿兹特克石砾，石砾中央是太阳神像，周围四个方格代表已经逝去的前四代太阳及其世界。与中部美洲文化遥遥相对的是安第斯山文化。古代印第安人在南美洲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同样创造了许许多多灿烂辉煌的文明，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更多不解的谜团。经过数千年风雨的冲刷与积淀，他们留下的线索还是否依然清晰可辨呢？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